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19期明慧修炼园地。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关于营救同修的一点思考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了愿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2号。最近我们参加营救被迫害至生命垂危的狱中同修，同修的妻子很善良，可是在她丈夫被迫害的初期，对参与营救的同修很不配合，以至于是参与营救的同修被难住了。不久同修被秘密开庭判刑入狱，此事使我想起2008年所经历的几次营救同修的实例。一，2008年因为北京奥运，某地区许多同修被绑架迫害。一天下午，两名同修在公交站点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一名同修机智脱身，而另一名同修则被拽住了，警察来后被送到派出所。走脱的同修立即通知自己所认识的同修，其他同修又立即通知另外的同修，通知大家到该派出所附近发正面，有骑车来的，有走来的，也有开车来的，大家默默地集体发正念。晚上吃完饭下班的同修接上来，让有事的同修回家，没事的同修回去吃饭，然后回来再接着发正念。到了晚上9点，警察带同修去医院检查身体，大家就开车到医院门口发正念。到了后半夜3点，他们才让同修的儿子把同修接回来，然后同修们才各自回家。二，两个同修去及时讲真相，上午11点被某派出所绑架，其他同修下午2点得到消息，听说其中一个同修的丈夫很生气，把去他家帮助营救的同修给骂了出来，还说谁再去他家就报警等等。但是同修们还是不放弃，大家认为同修的丈夫不明真相，只是因为害怕和对妻子不理解，出于自保和怨恨才不理智地对待我们的。为了营救同修，也为了让同修的家人明白真相，同时摆放好自己的位置，开创同修以后的修炼环境，决定再去他家一次与他接触。当时去了7个人，2辆车。到了村里将车停在路口后，大家坐在车里发正念。一位同修自动留在门口发正念，我进去找同修家属讲真相。同修的丈夫一见到我就是一通非常难听的话，我没动心，乐呵呵地听着。等他发泄完后，我笑着说，姐夫，我跟你家大姐从来没见过面，只是听说此事，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，商量商量能不能把大姐要回来。大姐出事了，受到伤害最大的是你们的家庭，我们只是来想看看能做点什么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他儿子当时在场听明白了，就说，大姨，你能把我妈要回来吗？我说，咱们可以共同努力，和你妈在一起的大姨家我们已经去过了，他儿子同意明天到派出所去要人，如果你也同意的话，你们两家明天早晨都到派出所去要人，我们在外面发正念营救，一定会把人救出来的。同修的儿子说，那我到派出所怎么说？我说，你就跟派出所说我妈犯了什么法，让他们赶紧放人，如果他们说利用什么叫破坏法律实施了，你就问他们哪条法律因为我妈没能实施成，我妈是坑蒙拐骗了还是危害社会了，她只是按真善人做个好人，哪儿错了，你们赶快放人。我对同修的儿子又说，你知道你妈为什么出去讲真相吗？法轮功是让人修真善人做好人的，它是一种信仰，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的自由，是他们警察在犯罪，如果我们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，大家都明白了，就都不参与迫害了，咱们才能真正过上踏踏实实的好日子。这样一说，同秀的儿子也有了正念，答应明天去要他母亲。同秀的丈夫也不生气了，还把我送了出来，也答应一起去要人。第二天，他们3人都到了派出所去要人了。 我们找了一个离派出所很近的同修家发正念。下午两点，两个同修走出了派出所。三，四名老年同修在集市上发真相资料，给了一名没发过真相的同修一本真相小册子。这时警察来了，把他们都抓到了派出所。四名老年大法弟子都承认自己发了真相资料。那名没发过真相资料的同修当时产生了怕心，不承认自己发了真相资料，这是事实，就把他关在了另一房间里。这四名老年大法弟子就给警察讲真相，还给警察做了三退，然后就被警察送回了家。那名没发资料的同修却被送去了拘留所。我们得到消息后，同修们到派出所去要人。派出所的说是610来电话让他们到集市上抓人的，并让我们去找610的某某负责人。第二天大家商量着要结合家属去要人。同修丈夫说他家有关系，花钱找人，明天听信儿。第三天来消息说法轮功的案子办不了。晚上我们又到他家，他婆婆答应同我们一起去要人。第四天本来商量是下午两点，我和另一名同修陪着老婆婆去政法委610，结果我有事来晚了，由另一名同修代替我去了。结果是610的某某态度挺好，只是说要老婆婆劝同修写三书，这样可以少判几年，就回来了。第五天我们同修决定再去一次610，给他们讲真相要人。上次去过的一名同修、老婆婆和我共三人，我们一起到了610，敲开门后一看是老婆婆，某某就说，昨天不是告诉你们了吗？回去听判就行了，怎么又来了？我立刻站到前面，笑着说，大哥，是我。大姨说，你这人特别好，说话又和善又客气。我说，这么好的人，我也想来看看，就让我大姨带我来了。听我这么一说，某某就很客气地把我们让进了屋。落座后某某说，你再劝劝你表嫂，看看你大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身边多需要人呐，练功练的连家都不要了。我就说，我以前也总说他，可现在我不这么说了，因为从他身上看到了很大的变化。以前他和我表兄经常打架，我大姨也跟着他们生气，因为总生气我表嫂的身体也不好，地里的活计也没人干。练功以后也不和我表兄打架了，也不气着我大姨了，表嫂的身体也好了，家里外头收拾的都很好，一家人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，这让我无话可说了。我又接着说，大哥，我看你这人真是非常好，关上门这里没有外人，你这样为我们着想，我也真心为你好。有一个老校长今年80多岁了，他向我推荐了一本书《九评共产党》，他说这本书写得非常真实，好多事他都经历过。这本书我也看了，共产党卸磨杀驴，文革后被害的人平反了，可是参与迫害的人又枪毙了多少呢？这本书还写了退党的事儿，我劝你赶快给自己留后路，别再参与迫害了。退党并不是不让你干你的工作了，只是对这个组织清算的时候你不在其中，大法弟子能证明你的清白。这时他站起来了，说退吧，给我退了吧，你们走吧，半个月后你们就接人回家吧。后来有同修送给他一本酒瓶，他也接受了。半个月后同修真的回家了，从那以后这片地方基本没有再参与迫害。通过这三件事，我感到在困难面前，在不可能的情况下，面对家属的不理解和埋怨，只要是再多一些对家属的理解和宽容，再多一些坚持，也许我们就少一些遗憾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。修炼中时刻保持正念是关键，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8日。我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了，20多年从没吃过药，身体健康。可丈夫经常这疼那疼，几乎天天吃药。那天他和我开玩笑说，给你吃点。我笑着说，没有病吃啥药啊。他问我，什么是超常？我说，修炼法轮功后20多年不生病，不吃药，不打针，这还不超常吗？一般人谁能做得到啊？我年轻时是个药篓子，三天两头往医院跑，是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使我无病一身轻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修炼中发生许多神奇事。为了救度被中共谎言毒害的众生，我学会了上网、下载、打印明慧网的各种期刊和大纪元发表的酒瓶共产党。第一次做酒瓶的时候还不会改页，等打完一看，最后的37页全变成乱码了。我怨自己太马虎，浪费这么多纸，心里很难过，又不会改页，只好先放一边，打第二本吧。第二本打完了，打印机没停，再继续打印。我很奇怪，等机器停下来时，我拿下来一看，惊呆了。正是第一本变成乱码的那37页，心里那个激动啊，师父在帮我啊。有一次我要打印明慧期刊，可是键盘打不了字，不能输入密码，打不开电脑，同修还等着要呢。我这个着急呀，这时我想起了师父，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，双手合十，求求师父帮我把键盘打开吧。过了一会儿，键盘的绿灯亮了，我在心里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赶快把各种期刊都打印出来，没有耽误救人。等我把需要的期刊打印出来后，再按键盘，怎么也打不开了，以后再也没有打开过，只好换了新键盘。我的小闹钟跟随我很多年了，很有灵性。每当我很精进，三件事做得好时，到半夜12点发正念或早晨的练功，它都是准时的响起来。只要我一懒惰，没守住心性时，它就不响，或者一下子走得慢了，比正常时间晚十多分钟，甚至更长时间。这时我就意识到自己的惰性出来了，修炼上出问题了。赶紧向内找，找到问题后去掉它，小闹钟又正常的响起来了。我的打印机也是一样，每当我心性关没过好时，它就堵头。这时我就清洗，越清洗越严重，我知道修炼出问题了，索性就不洗了，赶紧向内找，找到执着心后，再一清洗马上就好了。我不但做资料，也讲真相救人，我学会了用手机讲真相救人，有一张电话卡用了很长时间了，还有话费。我就想把这张卡用完，因为考虑到安全问题，几乎都用这一张卡打，可是怎么打电话费都用不完。有一天晚上出去打电话，打着打着忽然想，这张卡用了好几个月了，还有话费，是不是想用这个办法抓我呀？这不正的念头一出，电话里突然传出来，你的手机已经欠费，请您续交话费。我马上意识到错了，赶紧发正念，然后手机又能正常使用。正像师尊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， 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讲，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，心不正招来的麻烦。所以无论是做资料还是打电话，只要是做救人的事，都要时刻保持正念。武汉肺炎爆发后，各地都在封城、封路、封小区，给救度众生造成困难，心里很着急。不管怎样，也得想办法救人。明慧网及时制作了真相不干胶，内容非常好，我想下载打印出来贴出去，可是怎么也上不了网。一上网，电脑就显示无法找到需要的网页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讲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。于是我发出一念，今天一定要上明慧网，一定要把真相不干胶下载下来，然后立掌发正念。不一会儿动态网打开了，继续发正念，明慧网也打开了。我顺利地下载了不干胶，又下载了一些交流文章，开始很慢很慢，越来越慢，很耽误时间。我就发正念要电脑加快下载，快了许多，我又加一念，加快下载，再加快，很快就下载完了。大法弟子的正念立可披山啊，能得到大法，在大法中修炼，用大法法理指导自己不断的提高，真是太幸运了。尽管现在疫情还存在，同修们不能在一起学法切磋，但我也要严格要求自己，不能懈怠，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，兑现誓约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感谢恩师加持，我闯过了病业关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4日。我是1999年前就开始修炼大法的学员，由于把个人的买卖看得太重，修炼上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待修不修。我年轻时得了哮喘病，也是因此而走入大法修炼，每当病业来时才想起大法和师父，可平时自己的修为不像修炼人。我要说的是，尽管我是这样一个非常不争气的学员，师父也没有放弃我。下面我就说说近期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我是如何闯过哮喘病业关的。修炼大法后，由于我根本上做不到信师信法，每当哮喘病业磨难来时，就用常人的办法医治才能过去。近两年来，由于我加强了学法修炼，再加上同修的帮助，增强了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正念，师父和大法的无边法力与浩荡佛恩也在我身上得到了见证和展现。就在前日子，我和两位同修一起学法练功时，哮喘病魔突然向我袭来，使我难以练功，严重的窒息感觉使我头昏脑胀，胳膊手都要乱舞。在场的两位同修见状丝毫没动人心，而是让我盘腿打坐，坚定信师信法的正念，同时求师父加持闯过去。两位同修正面对着我练动功，我盘腿打坐求师父加持闯关。大概一个半小时后，哮喘症状忽然消失了，这使我震惊，震惊的我不知是哭还是笑。真的就是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的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 同时也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，你试一试，难忍你忍一忍，看着不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，看到底行不行。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多少年来待修不修的我，第一次见证和体悟了修炼人的信师信法的正念，同时也见证了师父和大法的无量慈悲与佛恩浩荡。我无以言表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之心，我要以此为契机，精进不怠，用心做好三件事，不负师恩，不负这万古机缘。也借此机会向那些和我一样由于种种原因修炼上不精进，修炼上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或者掉下去还没有走回来的同修们说几句心里话。无论我们做得如何，修炼得多么不像样，甚至做得多么对不起师父，师父可从来没有嫌弃我们。只要我们还有一颗修炼的心，哪怕还有一线希望，师父都会救度我们。正法修炼还没结束，万古机缘只有这一回，切莫错失。最后再次叩谢师父，感谢同修，个人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对婆婆的怨恨心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0日。我对婆婆及丈夫有怨恨心、妒忌心，婆婆有六个子女，丈夫排行老四。二姑姐的丈夫家没有房子，他们住婆婆家里，丈夫还有两个弟弟妹妹未成家，都挤在同一个院子住着。自从我嫁到夫家来，房子更拥挤了。为了让我搬出去住，婆婆与二姑姐、小姑三人一直排斥我，处处为难我。婆婆个性很强，家里的一切她都说了算。一次听到她说，她心里只有本姓的家人，外姓人她顾不过来，也不想接纳。外姓人指的是儿媳妇和女婿，他们会经常造出些事情来责难我，说是给我下马威，帮助男人树立威信，还让我丈夫参与其中。可我的自尊心也很强，不甘示弱，你错我对的与他们争高低。在我坐月子时，婆婆不肯帮忙，孩子出生也不帮我带，却帮二姑姐带孩子，说她老了只靠女儿。婆婆很强势，丈夫是孝子，不敢作声。我很委屈，内心非常痛苦，心想这日子怎么过，产生了对婆婆的怨恨，天天生闷气，把自己气得浑身是病，闹得都要与丈夫离婚了。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，我妥协了，最后就到外面租房子，搬出来自己过，各过各的。你既然不欢迎我，那我就无需与你套近乎，不同他们往来，心想来日方长，你以后啥事也别来找我。1998年我修炼法轮大法了，知道了我与婆婆的姻缘关系是生生世世的业力所致，反思我自己，以前也有没做好的地方，下班回家没有主动帮助做家务搞卫生，那时我想全家十几个人吃饭，大家都不做饭，我也可以不做，多我一张嘴，不就是多把米多双筷子吗？没有想婆婆一个人要做十几个人的饭也很辛苦，不懂得体贴婆婆，站在她的立场来思考问题。现在我修炼了，师父为我消业，我无病一身轻，天天都是开心呀。懂得人来到世上就是来修炼，去掉满身的业力，返本归真，跟师父回家。我应该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个好人，去掉怨恨心、争斗心。后来我就常常带孩子去看望老人，给老人买衣服、水果等等。 慢慢的与婆婆之间的关系缓和了，觉得婆婆一生也很苦，从小就失去父母，被养父买了当童养媳，一生吃了很多苦。婆婆从小就学得强势，不吃亏，我要体谅她，包容她，对她好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，把它的盖儿拧得很紧，扔到水里，它也要一沉到底。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，倒得越多，它会浮起来越高，完全倒出去，它就完全浮上来了。我们在修炼过程中，就是要去掉人身上存在的各种不好的东西，才能使你升华上来。这个宇宙的特性就起这样一种作用。我是修炼人，做事要处处为他人着想，遇事要向内找自己。只有不断学法修心性，去掉一切不好的物质，才能跟师父回家。婆婆年迈多病，一年要住院几次，需要人日夜护理，擦身子，擦屎接尿，又臭又脏。婆婆儿女那么多，人手足够了，还来安排我去陪护。我工作很忙，经常还得加班，还要操持家务，还得管孩子学习做作业，已经够忙的了，哪有时间啊？人心一出来就想，你不是说靠女儿吗？现在生病需要我了，我需要你时，你一点点都不帮我，现在让我给你擦屎接尿，看我傻呀？心里愤愤不平，内心不断的挣扎，一直不能平静。回家学法，发现自己修炼的不扎实，遇到问题没在法上修，私心很重，怨恨心、妒忌心还没修去，只是修去表面的一点。这满身不好的业力不去掉，怎么能跟师父回家呢？我是修炼人，是修真善忍的，要修得无私无我，让常人看到修大法的人都是好人，要证实大法的美好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越最后越精进中教导我们，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，消除罪过，净化人体，提高思想境界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，是大好事，这是正法理。我就在心里反复地背，感谢师父给我提高的机会。婆婆90岁那年病重住院，身体非常虚弱，无法吃饭，大便也不好，肚子胀得老大，非常痛苦。医生建议要多吃青菜，二姑姐无奈地说，饭都难吞咽，青菜就更难吞了。我看在眼里，就想办法解决难题。我建议说，将青菜与各种食物用粉碎机打成浆就能吃了。大家都说这办法好，让婆婆能果腹又能好通便，于是就由我来承担这件事。我根据婆婆的身体需要，选择各种食材配额，加工成浆，她吃了感觉不错，也能通便了。婆婆很开心，脸也有了笑容，每次见到我来送食物时，就带着感激的目光拉着我坐在她床边，把水果拿给我吃。在大家精心照顾下，婆婆身体恢复得很好，精神也好了，很快康复回家了。我想这下可以放松了，解脱了，不用再辛苦了。在深层里没把婆婆当亲人，像完成任务似的，只是表现表现自己做得不错。心想，你今天的造化是因为我修了大法才做到的，你是沾了大法的光。这时我马上警觉了，这念头不对，没善念，显示心也出来了，这些不是执着心吗？一丝一念都得修去呀。真是一关没过好，下一关又来了。婆婆回家后还要吃我做的食物。婆婆与二姑姐同住，与我家距离很远，又没有直达的公交车，走路要40几分钟。我想这不是为难我吗？长期这样的话怎么办呢？人心又起来，又翻出了10年骨子8年糠的怨恨事。我心里很难受，在难中要一下认清自己的执着，实修并非易事。我就大量学法，找同修交流，最后明白了，原来婆婆是帮助我提高的，我要善解冤怨， 也要理解丈夫的难处，化解了与丈夫的恩怨。现在丈夫支持我学法练功，还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悟到了就得去实践，做到才是修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我尽心尽力地去照顾婆婆，善待婆婆。一年半后，91岁的婆婆安详去世，大家都夸奖我是婆婆的好儿媳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